标本什么？
这标本信仰，标本信誓，
世世代代的影响着他人的思念。这个仪式用是假如呢传给假设整个假设传给我们你们一代一代传传到大宝中心带着工作员传就不可以一次是一点省心力了就不大一了只弄出去看到了这个毁弄六足清之主清之主这个仪不再传仪了是传法和传仪仪问下宰法传行印者不为仪防实将谁自己认为这是太虚大师所说的理由因为道德这个毁弄六祖大师一下人这个禅宗大行啊除这个禅宗的禅就是夺了逮到法串了行印正阵国为一方实将这个将子前面接手这个实将是忠诚是战犯之处国为一方的善知识成为实将为之一人不是一个那么你在一下一看不见这是太虚大师所说的理由实际的还有个理由呢就是大师的命令在这个仪传给柳珠以后就告诉他这个仪是个整段传给你啊你就不要再往上传了这过去呢是你这个仪表现的现在这个信仰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必要再拿这个仪来表现只要你带着心法你能护养这个心法自然有人相信你不必要再用这个仪来表现而且因为这个仪那里有大师差点没死就是他多到人人给你多到十年了你也照顾他就要让他老年家就是为过这个仪一直到了后来他给来人给你出来已经起了头发手了大剑来打断马乱了这个时候那个北宫神行大师的门下还派了一个赤铁来杀人都是为过不出师为了做出一就像那个管事是在那个做官的业我要得到这个业务就是官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一位整官是个整座的一个名啊不要再看出这个一直叫他们穿这个地方太虚大师是所谓有四个不通了他逮他华人的很多他给你算是这样所以清晨的六祖大师以后不再出这个从此以后就成禅师总管只有六个助手到回来大人底下他带法认同的不再成助手因为这是一个怎么命子也是个正法人成禅师了当时啊若或在身悔等文传神圣啊弟子汤几是莫不了我这个当时就是六祖大师辞疾以后这有一个最年轻的叫做圣慧同志他到了随房洛阳住的贺斋寺就尊称他为贺斋大师贺斋禅师以史上面他的法名叫圣慧他去请 的实在，我们社会控制，他摆了法，摆了习近平，就是大彻大悟以后，到了首届，前边讲啊，那个由难及北，难中由难及北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社会阐释，社会他阐释的，他到了北方的洛阳，大呼难中。就是要跟这个神仙的这个北宗来比较，就是用他办这个北宗啊，去消灭些就是这个神仙产生。但是呢，这个神仙产生醒了醒了一阵，他分他神圣，可是到唐继，继就是到唐朝的晚年。这个社会上是这么办，也说说的尿路几尿摔过了，这个社会同时在这个最能产生对象由南方传到北方，传这个北疆传统，它是有功劳，不能说没功劳，但是他这一派不久啊就消灭了，没有了。这个禅宗偏于宗派的，不是这个神仙禅师偏到北方，他是偏了一阵子，偏了一个时期。说到这里，多说两句干什么呢？有一个我们明白的圣人，这个白话文的圣人叫胡适。这个胡适到了外国呀，有没有那八根的硬拽，我不记得了，在人家那个图书馆里发现了有这个神仙禅师的语录。在中国就是有个敦煌，敦煌啊。过去是佛法大兴的一个地方，这个敦煌是个后来就起了变化嘛，就那个地方不太平嘛，是出现了都朝南，朝南了这个法宝的这些经典的不像这么东西，都把它抢到一个山洞里把它封起来。封起来，大伙说：“哎，一家子的，这后来连一个出家人都没有。”一直到了这个清朝末年呢，也不知道民国初年呢，你们我说了，你们去考察，我记不清楚，不敢说了。这个时候，外国人呢，有人来探险，来考古，考到我们中国这个敦煌，那个垒那个山洞的那个墙壁啊，就坏了。里边藏着有书，这个敦煌这个地方连一个和尚都没有，一个道士在那看着。那么外国这个考古的人呢，探险的人，他们就是地下还要去发的，去掘地的，找这个古董的，何况你这个山洞里边有书了。他就问这个道士：“你这个洞里边有书啊，可不可以卖给我们一点儿？”那道士他根本他不认这个事儿，你给钱就好嘛，那怎么好？你们买你们拿去吧。这你去查这一段的历史啊，或者是英国人呐，或者是法国人呐，就比那个道士呢简单的几个钱呐。就尽量的把那个山洞弄开，把这个中国的这些经典都给装了去。这以后外国人知道了，这发了洋财了，好像这一下子又那些人又来弄了两三次，这才中国政府才知道，哎呀，我们外国人偷了我们的宝贝了，这就下命令禁止，人家已经弄的没有了。还想咱没有价值的还是别搞了。 那不是这个敦煌那石洞里边弄出来的，弄到外国去，差不多都是抄写的。印刷术也有了，也有印的那个金刚经，但是不太好。这印刷术到了宋朝才大兴，在唐朝很少，都是抄写的。这里边就有一本这个神会禅师的语录，一定啊，前边有几页都残缺了。我们的人家外国人是给我们中国发现了这个宝贝，弄到外国图书馆里把它整理好，这都是中国一部分。那么我们的这个护士呢，到了人家图书馆里一看，在人家图书馆里发现了宝贝，发现了神会禅师的语录，他把它抄出来带到中国来。他自己花了10000块钱，那时候10000块钱印元的很值钱的，印了好几万本吧，送人。语录啊很短，他做了一篇序文，做了10000多个字的序文，白话文写的。他赞叹他神会禅师，赞叹他是禅宗的北伐总司令。那个时候咱中国不是国民党？要北伐，你北伐总司令嘛？他说这个神会禅师在当时啊，就是禅宗的北伐总司令。这个神会，这个北宗就是神会的大刀子。还有好多的这个赞叹词，一连串赞叹的好多的名堂。这一位他发现了宝贝。这就是中国禅宗啊，没有神会啊，就没有禅宗，就这个意思。没有胡适在外边发现这个语录了，这个神会禅师和大家不知道。这教授都在这儿，跟那个张先生出卖风云雷雨一样，他别有用心，不是别人有实力的。他住中国哲学史出了第一本。第二本他出不来，他出不来，他不懂腐朽，出不来。大家都在评论他，胡适看中，腐朽。他这就出洋风头，给外国发现了神会禅师的语录，他在我手里，他出去花了10000块钱，原本出来出了10000多册藏书，比那个神会禅师语录多了1/3。就宣传他出去了，叫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胡适风采不朽，就是这个用心。这就是跟那个张先生出卖风云雷雨那个样子一样。他不想在佛教中国禅宗史上呢，这个神会禅师是有功劳的，但是不久啊，他这一派就消灭了。以后的禅宗啊，还是由慧能大师那个南岳让清源寺这个2600年的才看得下来。为什么带着这些历史都说一点呢？恐怕你们将来看到那个胡适子的文章，你被他所转动，哎呀，这是了不得，被他所转动了。现在给日本馆住的一个还俗的法师，他到现在他还认为啊，中国的禅宗除了谁出禅宗没有禅，这都是上了胡适子的当。胡适好世子啊，名字叫胡适，又叫胡适子，这在看经文的都知道了，看的太史大夫写这个历史。为南岳让，南岳怀让与清源行事官刘，他的题目官刘不像清源，先说这个刘，哪两个刘？南岳山怀让山，清源山南岳的后南，南岳这清源的江西，就是行事禅师前天讲那个。
不叫擅自行政，那有俩情愿去的啥？在高府岭山就回头看看，这边的路是斗啊，斗范院，咱斗范院，范是很多，院是六转一横山，这就知道中国的禅宗六祖大师没想禅宗是由情愿让这个奈罗让情愿是奈罗会让情愿性质这两个禅师没想的禅宗禅宗决定啊，该弄出没想的三十师啊，非以让师而是为定名曰这个奈罗让与情愿师啊，在这个弄珠就是六珠会弄，他的门下那个善知识很多了，只有他两个人最有缘，应该他这两个有才对串片更多。那个十五会禅师呢，他年纪轻，十四岁就去亲自，那是对在那人呢，但是呢当时六祖大师有机会，他乐意去见，他开悟是开悟了，他说出来还等于教下讲经讲法呀，六祖大师就批评他不太高明。但是他到了北宋啊，他呢到了这个北方的退行当中啊，他又甚受方便，在现在的名声就是个政治和尚，这是从中国唐朝就是安禄山造反，安禄山造反呢，把这个唐朝的京都给打破了，唐朝的唐明皇带着杨国逃难，就往南方逃难走了。这个时候唐朝的有一个大元帅叫做郭志仪，单独的奋斗跟这个安禄山奋斗，但是筹款筹饷这个前途困难，天下大乱了。这个时候这个圣慧禅师就到了这个北方来了，他就利用这个见过郭志仪这个政策的关系啊，就是我可以给你筹饷，应用的钱叫给你饷嘛，我可以给你筹饷，我可以给你筹钱，我得有个什么方法呢？那个时候啊，这个出家人出家很难，必须在政府里提根，给你一个文凭叫做董监，你才可以出家的。我们现在收监那个监吏啊，还是打那时候过的，叫做监，就是一个文凭，一个证明书。他说现在一个开个方便，要出家人很多。每个总监叫他捐几个钱，这不是一笔大收入吗？我收了我送给你，你不好发冰箱，我给他好你去办。所以他就大开方便了，你定个价钱来，你花几个钱我就给你出价。这个时候兵不是都相信咱参谋要，因为要征兵要打你当兵，这一个总店就免兵役，都花这个钱去出家，就这个样子的圣慧禅师那个后来就大大的行动性，结果把这个圣慧禅师给打倒了。这种利用政治的这个关系，这劝说方便，也不是真正弘扬那个禅宗的关系，不是那个胡适那个说的。除了圣慧禅师，中国人禅宗不是中国人禅宗就是二六啊，两个流派就是南无淮南清源信师这三个。他本来在六祖底下一般禅师，他最有名，让传马祖道义，一传淮南淮北，淮南传起马祖道义。道义他是不是称他为一个祖师，他父亲姓马，大家尊称他为马祖， 因为这中国尊重那个姓，尊重的很厉害。出了家了，本来不要姓了，别人不好意思，还去称他为姓马的。你们都是叫马的道义。这个道义传起白丈，白丈那个山名字白丈山，传出去淮海山。我们就后来嘛，这个道义了，淮海这个名字都记不清了，只知道马祖白丈。这就是中国人的尊敬之词，叫做以他的姓嘛尊称他，以他住的地方尊称他。这个在中国佛教里面最有名的，改变佛教的这个清规制度，就是这样的规，叫马祖建筑的白丈的清规。这中国的丛林制度，马祖建的。建立起了一个省团，再有个长寿嘛，我们就叫清规白丈的马祖建筑的白丈的清规。海峡那出二家，这前面讲两个六啊，有这两个六，先讲淮南这个六。先传给马祖道义，马祖道义传给白丈淮海，有这个白丈淮海家，有的时候家他讲到五家，五家先讲两个家。一，因为黄白喜运呢，记住啊，这是个喜运，下边还有个喜钱，这两个人传给这个黄白山喜运才是。云禅林寂，现传说是为林寂中开的五家第一家。再说到这个黄白山呐、啊，这个西云禅师开山以后，那个山道也是极凶极衰，以后就改名字叫做万福寺。到了明朝的末年，这个黄白山这个禅宗禅宗不断的话，下边再说。只在说这个临济中的李玄禅师，他叫临济师。临济师在大陆上河北省，河北省那个地方有一个河并不大，叫个胡桃河。这个临济是济，就是一个码头，过了河的一个码头，叫做济嘛。临济是临济与那个过河的码头，就是不大一个庙，但是出了这么一个大故事，有了名了，这叫临济地。临要是济，好济，那个地它就灵了。比方下面。这个广东中山县，中山县呢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一个中山县，除了一个孙文，好了，就叫孙中山，那就出了名了，就是认定的地界了。这是五家的一家了。二，魏山另有魏山教科书，大魏山在湖南省。这个另有禅师，又传到阳山慧济禅师，是为叫做魏阳门的开始，五家第二家。这讲到这里，就是讲到南有淮上这一流，传了两个宗派出来，一个临济中有魏阳门，这在讲到失传石头西迁，这个石就是那个清源姓石。清源行师传记石头西迁，这个石头就是南岳山一个石头。南岳山呢、啊，有一块大石头平平的，像一个一间房那么个地界，他就在那个大石头上打了个帽子。那么帽子也有七个面，就叫做石头帽子，大家尊称他就叫个石头禅师。这个样子呢，这叫个西迁禅师吧。 就是前面那个西楼。前后有天皇道武及这个岳山的威严，就是道武禅师跟这个威严禅师，言字发声，名字叫做东山两剑禅师，剑之发之名朝山本齐禅师，是为叫做曹正宗。是在那个清源行师派下出了第三个人，家叫做曹宗宗。而曹宗宗这个名字呢很奇怪，这中国宗宗的祖师分这个代说分得很清。你这个朝山呢、啊、是个师傅，东山呢、啊、这个东山是个师傅，朝山是个徒弟，应该就是董朝宗，这么样叫做朝宗宗。可是呢，我还没有发现什么人来接触啊，这是我的怀疑了，他总有个原因上。那么我大概的想啊，虽然说是这个曹山本齐是个徒弟啊，是个法师啊，一定他的本事超过两天。这个问题是尊重还是尊重这个朝山禅师？不过朝山禅师他要尊师拜他法师，不拿出来，他是登山尊见法师拜他拿出来当时确认尊重还是尊重这个朝山。所以办个朝宗放到上面，怎么老是叫朝宗宗？宗是什么理由我不知道，是我姑且这么解释。只在说到这儿，说到那个朝宗宗的那个石头，西迁禅师，西迁禅师的肉身不坏，到了日本人来打我们中国的时候，叫日本人把他投运到日本去了。投运到日本去了，我现在弄了个什么庙，并不是大人道理。结果认识眼前呢，你就在咱们弄的，把这个肉身呢、啊，弄到他那个木乃伊研究院去。有一个研究学术的一个院，专研究这个认识破坏，那个西洋的名字叫木乃伊。西迁禅师肉身不坏，也是西洋的一个木乃伊嘛，把他弄到他那儿去，弄到他那儿去是开这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古董展览会啊？展览的木乃伊的样子，把这个西迁禅师的肉身也拿出来展览，这是唐朝的木乃伊。这个副教授看见了，这是我们中国的主力。把他弄到你们日本来，什么时候给我们投到这里来？大伙不愿意，真是糟蹋我们中国的国家。这于是就是前几天他夫妇两口子到这儿来，还给我们上次讲台上演讲的那个张北京居士，他在日本呢，他是一个博士，而且多少年的一个老博士，是个大学生，博士一般的都很尊重他。他去找那个日本和尚的朋友，就是他说，他说现在啊，这个事非得你去办去，把我们中国的祖师有名的祖师啊，弄到这个木乃伊研究院当木乃伊，这只是侮辱我们中国人。这个日本和尚也认为有理，他是个教徒和尚，就去本州，本州在。糟蹋了日本朝宗宗的大本山，你们是朝宗宗上，朝宗宗只是你们朝宗宗的主事，你们朝宗宗大大的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朝宗宗的主事，你怎么能到这么难意？这朝宗大本山嘛，去跟那个木乃伊院的教授，他说我们花钱买来的，你们的主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到木乃伊买来的。这种种交涉结果花了600万日币啊，才买出来。600万 因为我们总管线呢要只有70多万，然后我去到日本，前年到日本呢，日本的线就百块钱给我们13块钱，现在他们还要自己多了，他200万就给70-80万太贵，太把他送出来，送出来嘛，现在滚到那个曹总督大本山的边缘，给他幸福，我们还是惨败。那么你们就知道这点历史。他到了五年一研究，他研究了，研究这个人怎么不坏，怎么不烂呢、啊？说还有刀郎口子，还有真那大的洞，这也是西院禅师找的身后找的一个劫难，大家都记得。现在是不存在说讲这一点历史了。在讲那个有这个朝政中啊，而道悟后呢有灵坛出现，这个道悟就是天皇山那个道悟禅师，他那里个门下有这个灵坛出现，出现他是穿这个戴山玄甲，这个戴山禅师啊就是那个讲那个山西府和戴立功啊，那个是有出演戏的那个禅师，他到了龙潭开悟，简传学中一次，由这个戴山禅师传给雪凤禅师，把名叫一春，这个雪凤就在福建省，山名叫雪凤，我是唯一的幸运，我在福州住了一年，我去朝拜了一次雪凤，到现在相信的幸福高兴，回头再讲他这个功吧，不要讲到这里边讲太多了，他这个都不去现场。一下春夏就是一春禅师家，又分成两家，一是云门文言禅师，是为云门者，这个大老师的前几年有一个活120岁的一个许愿老和尚，这个许愿禅师啊，他要把五家宗派纷纷到他都把他复兴起来，六祖大师到他，他心里很好，他到兴云门的时候是共产党都起来把他打死了，又换上复在这个云门，结果他化缘化的现在他实在不交，他也不说打死打死我们不应付，可是以后呢共产党知道了，还把他请到北京去了，还叫他开复教会了，当会长他还不干，他又回到那么又回到云门，到他那120岁圆寂的时候，这个云门是不能修，他把这钱都给卖到这里发出来交给县政府了，他就是在复教历史上有一个规定，这个钱不能破阴沟，云门没有修起来，可是这个破120岁的寺庙原始的云门，人家是不带着做的啊。而玄沙师弟就是一阵大师，下边还有个玄沙师弟三师，弟子法师叫做是法眼文艺禅师，是为叫法眼宗，是到这儿的位置啊，自己临济未央朝中云门法眼宗五家神，26就是南岳怀让去年是26，这底下在昆仑都一家。临济宗、未央宗、朝中宗、云门宗、法眼宗，这五种还叫五家。到宋时了，到唐朝以后的宋朝，不是南北朝的宋朝，唐朝以后的宋朝，临济分出二派，这五家气派嘛，就是这两个派，曰阳气派，曰黄龙派，和前五家嘛。号称为气派，到晚明，明朝的晚年，晚明呢，未央云门法眼皆失传，这个山中啊都失传了。而临济下来是黄龙一派， 你说我传奇的，那个黄龙派不就也是传？肉不离奇就成，那个黄龙派的人也成为离奇就成。古第六就是底是底串，你点一点算个底，底串六串，底六到了今天，只有离奇去超宗而下了。就在我们大陆上有句诸葛亮有句名号叫名满天下曹花马，临济中的知识满天下。你去问你是哪一种啊，我临济中，临济中的知识满天下，名满天下，曹宗中占八大天下，没有临济中多。到到我们这个台湾的足球汉子店，你问的不是临济中就是曹宗中，那个山东不是算，那个梁山也是算。这讲到这儿，我刚才说是要有一个故事，还要跟诸位再次讲讲。就是到了这个明朝的晚年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啊，先不要说这个明朝最后，先说这个日本中有日本佛教有我们。两个中国的寺院，我前面到日本呢，人家还保持这个家风，他们还承认这是你们中国的寺院，一个叫做昭济寺，一个叫做黄白山万寿寺。这黄白山万寿寺一个叫做昭济寺，这个昭济寺就是唐朝天津山上开的。讲问题讲呢，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况，大家有点看清了。我前面的去到访问日本佛教，再都去参拜。这个鉴真禅师啊，这个日本拐的和尚，唐朝来留学的很多，亲近这个鉴真。鉴真禅师三丈观中的鉴于经验，时间长了很长的眼光。那么这个两个日本留学生呢，就是日本和尚就相信我了，我请他到日本去传法，还到日本去传经，他答应了。那会儿没有飞机，也没有轮船，都是那个帆船，苦海卧石都遭难，人没有死都去不了，到了第六次才到日本。但是到了第五次以后，他的眼睛已经瞎了，见真禅师。到了第六次去了那个日本的皇帝，就请这个日本的和尚宣传嘛，就请这个中国的大典高僧鉴于经验人来传见，这个日本皇帝就跟他设福才见，这个是大转法人。我们去到昭济寺啊，还包括这到日本寺院都买门票，不买票不能进去。昭济寺的一个家风是出家人表演的，不要给他打赏，是出家人比较欢迎。尤其是我们一说是啊，中华民国的哪更欢迎？我们儒教徒还是你们中国的，还有戒坛，当时传这个戒坛还都还有照片。我们想想这个历史的有感受，他的眼睛已经瞎了，一个瞎和尚到了日本大转法上，我们现在睁着眼到了日本不能大转法上，一个山上的猫一个他见于不行也难，我的感受这个再说一个黄白山万寿寺，并没有多少年，比现在都三百年的历史。到了这个明朝最后一个的崇祯皇帝了，那李昌旺徐帆到了打破了北京，那个崇祯皇帝吊死了为啥吊死？你们大概都知道这个中南部的这个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在福州黄白山万寿寺说一个汉字叫姻缘禅师，他 它是运钞，运钞通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情况的人来说，
这个日本人办的医院它是听到是这种话，到日本呢看见这一个山呢、黄土他祖名那个是建的黄白山，写七个名字就叫黄白山，他黄白山那个庙叫万福寺，很有名的万福寺，他在那修这个万福寺啊，这个开一只大一米之大不合适，一块砖一片瓦一根木料统统是大佛殿用的，我们也是参拜，那一看那个样子等距跟日本的庙不同，就是中国这个样子，台里就是这个力量很大，一里就是能持久，在我们不讲讲的台里一个时间把人带着就是院里，那时候交通不便利，完全是乱转，一个字拆了他和人力他就是院里，完全不由你日本的东西，我是东北的，我要建一个东北大厂，瓦砖木料材料统统是大福建用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去到了参拜，他们还承认他们是东北和尚，是黄白山的和尚念经完全是东北音，一个小和尚太别给我们表演念不是不能你的心情给我念，完全是老中国人念，他说什么话我都听不懂啊，他念什么我不听得懂，就知道那个规矩的延续一代一代传下来，他能给你讲的，这是中国人的话，这就是福袋的说不用祖师哪个愿力是伟大啊，愿力伟大，你有那个大愿呢，你还得有那个，就是说要有那个坚定的那个上不了的说明那个道理实践行径有智慧，这个上不了说的力量才能有万年的力量，那个第一个和尚那个和尚多少人能修个大道，那么他又去参拜的这两个东北道场他不在，还有那个西云禅师的东神已经修回来了，还在那个曹洞宗大门上那个回来在那供着，在那不能敢说话，讲了讲到这儿回去明天嘛，这回去我这头头你怎么唱诗唱高了，有地方大念回去不上殿了，着急上着火的时候也是念过，我说怎么不敢念过，一些念过嘛不要堵着王那在灵岩山做的，灵岩山做他拜这个上着殿上完殿这个着火平上就是不是要着事的，不是要上上拜这个王朝他分成两场的，先念阿弥陀经绕佛，到了晚上再起香的时候再放梦上再来念，他把这梦上给我们放进去是两场，这每一次香是一点半钟，这个灵岩上的规矩每一次香一点半钟，这个休息的时间是十分钟，十分钟那个大路上用的叫做放消息，那个名字我也问过什么叫做消息，可能是那个小节啊，小辫子叫小节嘛，小节的那个字儿多那个音叫小节，但是大家都说小节叫什么，就是叫你是小辫子，是不是是个禅堂里打的金器啊，要喝茶是坐下来当一个当局的行政杯子山茶杯，当有行茶的人倒茶，是个还每一只香每一只香坐下都有东西吃的，这个大进去的时候这个吃头大叔他会干什么，火茶不见得都火上摆着一个茶桶啊，用了面对我把它坐起来喂起来，摆上火桶那坐面子那坐着，谁要火茶了就在有老虎的人上后边去喝一口就好了，没有行茶和尝，
也不吃年纪，也不吃这个小事，一年三十几天，一直下一点半钟，中间是有十分钟，十分钟之内你去小便了，你不小便了，你也不要出去，是不用。